好，请我大家翻开讲义27页，标题刮胡三。文字能表达情欲与思想，又具安定性啊。那身表和语表，我们前面已经有提过哈。身表是虽然很亲切，但是它种种的表达还是不如语言的清楚跟精密啊。那但是呢，它语表还是有一个缺点，就是缺乏固定性。为什么？因为话讲过后啊，有时候忘了，时间久了会忘嘛，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口讲无凭嘛，人家讲对不对？口讲无凭，所以呢，就是导师在这里说，那除非文字啊，除非到了这种文字的阶段呢，那文字比语言呐，啊，那更加的具安定性啊。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就可以得到一个结果，就是身表不如语表，语表不如文字，有没有啊？它的结果就是这样了啊。所以大家看书哈，你在旁边要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小归纳啦。以后你看这一段的时候，就不用每一句看啊，就知道它这一段讲什么啊。那划线的地方。书写的文字也是语言思想的符号，有语言思想的精密，又具有安定性。但是导师又挂胡哦，他说缺点也在这里。为什么呢？文字把它写下来具有安定性，但是缺点也在这里。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哈，文字的语义啊，它是有极限的啦。文字的定义啊，它是有极限。每个时代的定义哦，多少有一点不同哦。你们有没有发现？尤其到了这个时代，我看下一代更惨了，因为很多同音字他们拿来玩的哈，拿来开玩笑。现在很多标题都同音字嘛，哎，有时像那个，我看了一本杂志哈，他写了一个词叫做道场，道场你们有听过吗？道场有没有听过？道场啊，就我们这个就是道场啊，寺庙就是道场嘛，道场啊就是八正道的道嘛，哈，场地的场。我看了那个杂志啊，他不是写这个道，他写稻田的稻，种稻的稻啊，道场你知道吗？他写那个道场，因为呢，他要把他的那一个叫什么，一个园圃哈，当成是一个观光景点啊，所以他取名为道场，你知道吗？我看了都傻了眼。什么？他现在很多这样子的同音字哈，我觉得会让下一代的语义啊更不好哎，啊，所以有时候要。有时开开玩笑可以，但是不要把它教育下一代啊！你看我们现在读书哦，已经比导师那种年代的人读书还辛苦，对不对？当我们这一代再传下去的时候啊，你看他们把那些同音字写在这些书里面，再传下去，你看后果是怎么样？道场下写那个稻田的稻，我看你看了就傻眼，对不对？哈，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留意哈。所以文字有它的时代或者是极限，那更加有一个问题就是字哈，一个字呢，单字不管中英文哈，都有一语多义的问题啦，有没有一语多义的问题？所以有一些人领会这样，有些人领会那个样啊，那所以我们也要知道每个时代的那一种定义啦哈。比如说我曾经有听过一个老师说，古代啊，我们汉语的老师说啊，古代交通是不好的用词来的，你知道吗？诶，交通啊，啊，是不好的用词，不雅的用词。但是现在啊，交通就是我们交通工具嘛，这样啊，所以他说很多词在某个时代啊是不好的，就是有不同的含义。所以文字有它的极限啊，啊，比如说诶，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学啊，经常很喜欢唱这个苏东坡有一首歌啊，叫做《水调歌头》，大家有听过吗？ 嘿，就是最后有一句话叫什么？他最后两句话叫什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听到这个就好像觉得好像是那一种牛郎织女啦，千里来相会什么？其实不是，人家这一首诗的是写给谁的？苏东坡写给谁？啊？写给谁？哈哈，你们不知道啊？啊？写给谁？苏东坡啊？我印象中苏东坡是写给弟弟的呢，对不对？这首诗是写给就是写给他弟弟的，写给弟弟呀，苏东坡的弟弟。他不是写男女的问题的啦，他是写兄弟的问题，你知道吗？兄弟的感情、亲情的问题呀。所以很多这一种诗词，假如我们读书，你没有读到它的背景。哦，看起来好像很浪漫哦，但是意思是差很多的呢。所以文字哈、哦，导致说有安定性，但是它也有一个缺点啊、哦。所以比如说，我之前一开课就有跟大家说，很多人都现在在外面哈、哦，都用导师的书来当教材，啊、哦，但是每一个人讲哦，发挥都不同咯，都不同。为什么？因为文字的。文字有它的这个极限，就是这样，啊、哦。那我们在福研是比较好一点点，是因为我们后官院长啊，以前他不懂的，全部都会问导师嘛，因为书是导师写的。那我们不懂，我们就问院长哦。所以我们的传承还有一点靠近啦，第二代嘛哈、哦，还有点靠近啦哈、哦。所以，再接下去就不晓得了哈、哦。所以我们在。就是不管在佛的经典三藏也好，哈，或者导师的著作也好，能够在文艺上完全能够体会作者的本意的啊，其实真的是很可贵难得的啊，很可贵难得。好，我们再来看人类文化的发达，佛法能够一直的传流下去啊，文字是重要的贡献。那早期世尊时代是没有文字，有书写文字，但是没有用来抄经啊。没有传用来弘扬佛法的工具，所以经典里面早期的经典啊，提到文字，其实它只是语言，并不是书写啊。但是在般若经十法行的时候啊，西元前一世纪的时代开始有抄用书写来弘扬佛教，所以呢，般若经就是比较。晚期一点的般若经，他们就有十法行，十法行里面就有书写抄经，有没有啊、哦？那这个就是真的是有书写了啊、哦，那个年代有了啊、哦，西元前一世纪，我们大家也会看到啊、哦。我们来看28页哈、哦，发现的地方，它所以能表达情意还有思想，是因为经过人类意识的一种，就是叫什么？去给他淬炼呐，哈，或者是就是让他有赋予特别的含义，啊，否则呢，就无所谓的表全，文字也就不称其为文教了。好，小结，小结这三行哈，其实很有意思啊。哦，导师有一些话哈，看起来真的是蛮好。依正觉者看来，就是以一个觉悟的人看来哈，万事万物的实相。一切明白的，呈露于我们的眼前，只是我们不能够体认它。好，对一个觉者来讲呢，万事万物啊，其实它都是如实相的展现，啊，并没有不合自己意的问题啊。那语言文字的叫法是先觉者用来表示觉境，就是。过去的早期的这种觉者啊，用这种语言跟文字来表达觉悟的境界，引导人们去体悟这个宇宙人生的实相。所以佛法要在自己及这个一切当中去体会，不能够老在空虚的名句文身中过活。名句文身呢、哦，这个身呢没有特别的含义了哈， 那名句文是一个用词，我们在上一章节也有了，就是一些语言啊、句子啊、章节。那为什么导师要这样说呢？我们要谨记着，佛法它一个重点就是一意不一语啦，一意不一语啊。那假如我们在这个语言上太过于钻牛角尖啊，有时候我们忽略了这种道理，实际上是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的内心里面去发现它、去体会它啊，否则佛法没有办法在生命里面发生效用啊。所以这种我们知道的知识，也许在某个情况下拿来可以庄严自己，但是真正庄严自己的并不是这一种啊。真正庄严自己的应该是戒定慧啦。那我这次暑假我去美国都讲过很多次这个故事啊，所以有一两位同学应该有听过我讲一个故事啦哈。因为我看都是讲不完的啦，所以不要赶啦哈。这样我也不要那么辛苦啦。那在佛陀时代啊，有一个养牛的人啊，养牛的人，那有一次呢，牧牛啊，就是管牛啊，那被有一只牛呢被偷跑绕跑，他找了好久好久呢，在森林里面终于找到这一头牛。因为牧牛的人就这样嘛，他如果少了一头牛，他找不到他就要赔啦，对不对？他可能这个月的薪水就没了，所以这个牧牛的人啊，他就一定要把它找到，那找到了给它归队。但是找到的时候呢，时间已经是过了中午啊，肚子在叫了，所以他在森林的地方啊，就到处找啊，看有没有东西可以吃。哎，给他遇到一间寺庙啊，遇到一间寺庙，那他就跑进寺庙里面说：“师父，师父，可不可以有东西给我吃？”师父说：“有啊，我们刚吃饱了，剩下的那个在桶子里面，你自己去拿。”啊，那他去自己去拿，他就发现说：“哎，哇！”桶子里面剩下的哦，为什么那么高档的菜啊，就是很好吃啊。他说，他就问师父：“师父，你们今天是谁来供养啊？为什么你们吃的那么好啊，丰盛啊？”那师父说：“我们每天都差不多这样啊。”所以这个牧牛的人呢，他就想说：“我那么辛苦干什么？我来出家好了。”所以他就问师父，师父说：“好啊，那你出家吧。”他就出家。那出家过一段时间呢，因为早期出家众都一样嘛，就是在森林里面就这样每天托钵吃饭打坐修行，就这样每天都一样。他就觉得很无聊啊，所以他就又想念他的太太，所以他就要还俗。 OK， 师父说：“好啊，那你要回家就回家。”他就回家了，又是去做回那个工作啊，就是牧牛啦。那当他回家的时候，跟他太太在一起也过着以前的生活的时候，久了他又发现哦，这样子的生活太枯燥了，整天要看老板的脸是受不了，所以他又来出家。他像往返哦，还俗六次啊。但是呢，当他六次过后啊，他有一天放工回家，准备要就是要吃饭啊，或者是午休。当他回家的时候呢，看到他的太太在睡午觉啊。那本来很爱的太太啦，他很少这个时间回家，那他回家看到他太太睡到那个鬼样啊，流口水啦，然后呢衣冠不整啊，就是很像死人这样啦，很像那个尸体一样。他就说：“我怎么会爱这个女人？”所以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他之前很多次就是在寺院里面有听到佛法嘛，所以他就深刻的说：“哇，我们的五蕴真的那么不净，那么无常啊！”所以我看我这一次真的是要出家了。所以呢，他就去衣柜里面啊，把他的袈裟拿出来，因为他准备了不满意又在出家嘛，所以他袈裟没有丢掉了，放在衣柜里面了。那他这一次呢，他真的是又拿起那个袈裟。说我要去出家了，看到这个无常这个不敬的这个太太。当他很冲出去的时候啊，那个岳母住在旁边啊，就过来看，这个女婿怎么 绕跑啊，那他就是去看他女儿，那女儿睡得要死，就是像死人这样嘛，他就赶快叫她起来啊，那太太就起来就睡眼惺忪，就说：“哎呀，过两天他就回来了，不用担心，因为他已经回来六次嘛，对不对？”啊，所以他就不理啊，继续睡啊。那这个先生啊，就是拿着袈裟这样子往森林冲去啊，因为他要再出家嘛。在这个路途当中啊，因为他之前有熏习到佛法的观察方法嘛，所以他在路途当中一直在观察这个五蕴的不净，啊。无我啊，苦的这一种现象，他在走半路走到一半的时候呢，他就见法了，他见法得法眼镜啊，见到位哦。那他正果过后，他不知道啊，那他继续到寺庙里面去请求出家。那些师父说：“你当我们是 hotel 吗？”啊，当我们是饭店吗？哈，喜欢来就来哈。那个师父也没办法，因为师父都是要慈悲啊，不能赶人家出去啊，哦，所以哎，收他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过后呢，觉得好奇怪哦，怎么这一次那么久还不还俗啊？啊，所以呢，他就啊，就去问佛陀，佛陀说啊，他不会还俗了，他不会还俗，因为他见法了，他会很快就证阿罗汉果啊。那这个典故啊，在我们佛法里面呢是很有名的。就是因为这个人哈，他的名字叫做直多手尊者。直多手的意思呢，就是心情是犹豫不决的那种人，很容易就是发了愿又退那种人啊哈。那他就是有这样子六次还俗，第七次出家而成道的这个尊者。所以大家知道吗？我们南众就是因为他哈，哦，所以我们可以七次呢。啊，女众因为没有这样的示范嘛，所以女众只有一次 ，only one 啊。啊，大家不要说不公平了哈，哦。那因为有这个尊者的缘故啊，哦，所以我们律制啊，南众有这样子的一个优待啊。当然不是鼓励人家还俗啦哈，哦，嗯，但是南众在戒法上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优越的一个角色啊。不过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哈，很小的故事里面可以知道说，你看我们来学佛的大家，有一些是自己一个人来学，整个家庭只有自己来学，有一些呢是自己的好夫妻一起来学，有一些大部分都没有嘛，对不对？大部分都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们回家跟他讲佛法他又不听啊，那又请不到师父到你的家，对不对？所以没办法啊。那所以我们假如要让我们的另一半啊能够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啊、不净啊，大家回去睡午觉的时候哈，装的那个模样哈，让你的另一半哦升起厌离心，那你们就可以放心来学佛了哈。在生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哈，日常生活里面呢，你看这个牧牛的人，他也一样跟我们一样啊，进出寺庙了，多少还是有听到一些佛法的知见，但是什么时候的状况下，会让我们对于这一种啊身心啊，或者是这一种境界产生出离，严重的就是深刻的出离心。很难说的哦。有时我们去营造一个气氛啊，比如说我营造一个佛妻，还是营造一个禅妻的这样子的环境，我们想在那里得到哦，反而都得不到的。真的，你看有几个禅师哦是在禅堂里面觉悟的？你们能讲啊？有几个？有谁在禅堂里面哦，他在打禅妻或者打佛妻剑法的？我看没有几个，对不对？大部分呢都是运用平常的这一种用功啊，在日常生活里面的这个观照力了。假如我们的观照力能培养起来啊，就像这个直多手长者，虽然他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好笑啦哈，哦，但是他就是因为观照到自己太太的这一种不净啊，五蕴身心的不净，所以知道自己的五蕴身心也是那样的厌离，那样的执，应该要超越它，所以放下这一切才能够产生真正的 解脱的心啊，所以我们不要看清我们听闻佛法的这一种种子啊，在什么时候它发生效用啊，不晓得喽啊，所以要让它持之以恒，它总有因缘成熟的时候啊。OK，我们回来啦，第二节，请大家看29页，教典略说。那教典略说这个部分呢，是首先是谈圣典的编辑，圣典的编辑就是我们佛教的圣典，三藏的编辑啊，那有时代的一个演，就是有时代的这种时间性，慢慢编辑而成。那我为了这里很多名词哈，所以我做了一个补充讲义，大家翻开补充讲义好吗？第二章的补充讲义，第二章啊，今天发的啊，有一章啊，后面有一个地图，有没有？后面有一个地图。好，我们看第一页哈，补充讲义第一页。那这个圣典的编辑，导师在书里面呢，跟我们介绍有三期啊，我们来看这个大纲，待会再看一些重点，大家就会掌握到它的整体啊。圣典的编辑在佛教里面可以分成三期啊，初期、第二期跟第三期。初期，那它又可以分成，导师在说明上呢，又分成根本佛教第一节级和第二节级。根本佛教就是世尊在世的时代，叫根本佛教啊。那当然佛刚刚我们所讲嘛，释迦牟尼佛所展现的身教跟圆教啊。那所代表出来的法跟律，就是法的全貌哦，达玛的全貌。所以世尊时代的根本佛教，就是以法和律为根本的内容。第二，佛涅槃过后，第一个夏天啊，那大迦叶尊者呢，发起王舍城第一次结集，法送出相应修多罗啊，就是类相似相当于杂阿含经啊，就是阿难尊者送出律的部分呢，戒经啊，或者是杂拔耆，或者是叫杂品，这个部分呢，它是我们待会看书，大家就知看讲义就知道哈，这个有关于一些我们结下安居啊，我们出家或者是加入僧团种种的一种规矩，那这个就是杂拔耆，这里面记载，这个是优婆离送出啊，这是第一次结集。那第一次结集在一个山洞哈，叫七叶岩还是七叶窟哈。那假如大家有机会到印度哦，这一个窟啊。虽然是我们都很向往知道了哈，王舍城结集，但是大家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哈，这个洞啊是要走好远才到的了，你要有心理准备，要走好远才到，你要有很有耐心，但是呢，有几个有趣的，就是它会经过一间耆那教的小寺庙。那耆那教呢？你这样子进去看，你以为那个就是释迦牟尼佛。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说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好了，不要再上去了，因为还没有到啊，你知道吗？走好远还没到，进去看才知道，哎呦，这个像原来都没有穿衣服啊，才知道他原来是耆那教的教主啦、啊。他的整个像状哦，就是跟佛像的样子一模一样，就是盘腿结印打坐这样子的。一个形象，但是他却没有穿衣服的，没有穿衣服的，这个就是耆那教的教主大雄啊。好，那这个是七叶窟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现在印度是说那个就是第一结集的地方了哈，但是你去到那个地方。如果有一个很大的洞，让我像我们教室这样可以走进去看一看，还不错啦哈，还有一点纳凉的法喜。但是呢，这个洞，现在印度的这个七叶窟，它剩下的遗迹呀、 我们人是走不进去的，他那个洞啊只剩下缝了。那我们就问，以前就问那些导游啊，那些阿罗汉怎么结集嘛，那个缝那么小，对不对？他说阿罗汉有神通啊，钻进去这样。哦，我说好好好。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呢，也是有一番体会啦、哦、就是圣者、哦、在一我们看起来不太起眼的这一种地方啊，但是对圣者来说都是好地方。为什么？你反过来想、哦、就是因为它那么隐秘，那么不是一般人可以走得进去、哦、所以没有人进去干扰嘛。你凡人进不去干扰的，如果是圣者在里面结集、哦、没有神通的人是进不去干扰的。他们结集三个月嘛，都没有人干扰啊，就是因为我们法跟律结集的那么完整，是因为他们在非常好的地方结集了、哦、也有可能哦，嗯，这样安慰一下自己也不错了，嗯，不然走那么远哈、哦，嗯，好，我们看第二结集呢，在佛灭百年彼舍离结集哈、哦，这个是东方和西方系为了戒行而发起。那这里也一样是法跟律，法呢就是以杂含为本，结集出中长增益，总共为法藏呢，到这个时候为止就成立了四波阿含。律的部分呢，就是戒经以分别解说、哦、就是做种种的那种，哎，这个戒条为什么会佛会说呢？把它自戒的因缘啊。哦，那什么状况下叫做犯戒，什么状况下叫不犯、哦、那什么状况下呢是可以忏悔，有一些状况下是不可以忏悔。那这个时候呢，戒经的分别解说啊就开始详尽起来、哦、所以律的部分在第二节集开始呢就有广律的出现，所以后面呢就有编成七法八法、哦、待会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内容是什么东西。论的雏形啊也出现了在第二支结集、哦、最早期的就是舍利弗阿比昙还有昆乐论、哦、等等的雏形、哦、都有了。那阿育王的时代，阿术家就是阿育王、哦、经律已经编定成典、哦、就是把它编撰成这个定典、啊、就是三藏。西元前一世纪，西元前一百年开始有书写文字记录。好，第二期的圣典呢，那以部派还有初期大圣来分别啊。那第二期圣典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有分成佛教有分成四大部啊，我们看补充讲义第二页，补充讲义第二页哈、啊，最上面教内的学派分化成四大部啊，所以这个。图啊，大家可以看到呢，早期佛陀时代呢是异位的佛教啊，那后来就分成上座跟大众部，最后呢分成四部，就是上座呢分成三部，就是独子部、说一切有部、分别说部，那大众部还是一部啊。那所以这四部啊，就是我们前面第一页这里所讲的啊，就主要的第二期圣典。代表的这一种部派啊，我们看第一页哈，第二期圣典，第二期圣典这个地方啊，上座部的三大系啊，就是分别说部、独子部、说一切有部，推重舍利弗的阿比昙。那说一切有部呢，更加做发智论等大量的论点，后来再造大比婆沙论。再来就是大众部，大众部呢，当然除了阿含以外呢，别立杂藏第五部，也有了大乘思想的这一种编辑啊。所以最早期受大众部或者是大众分别说系这一些影响而起来的大乘的思想，最早期导师说就是初期大乘这个第三的这个部分，就是般若经的小品和大品。还有华严经的入法界品，大宝集经的普明菩萨会，还有慈氏经、施意经等等， 这个是比较早期。那第三期的教典啊，第三期的圣典，那已经到了西元初啊、哦，西元大概，龙树菩萨是150到250，是不是？龙树菩萨哈、啊，嗯，所以那个年代开始是第三期圣典啊，就是性空为命论，接下来是虚妄为事论，再来是真常为心论等等，当然还有秘密大圣啊，哈、啊，嗯，好。我们回到我们原来的讲义，29页，大家看标题哈，因为我已经有把那重点刚刚讲过了。29页的标题，第一，圣典的编辑括弧一，佛教的初期圣典哈，那标题就是刚刚已经有讲过了，啊，刚刚都有讲过了，嗯，我看来。讲补充一下，有一些名词我们比较少听到的哈。讲义第30页啊，标题括弧二律的内容。那在戒经里面，我刚刚已经有跟大家说明哈，在第二节集里面呢，律典啊，戒经已经有分别解说，对不对啊？那这个就是把自戒因缘等等呢说进去。再来就是。杂拔旗就是杂品，上座部戏呢名为摩达里迦，有没有看到这个摩达里迦呢？它其实是本母的意思，本母啊，本来的本，母亲的母、哦、本母的意思。什么叫本母呢？就是其实摩达里迦它是通于经跟律的，它通于经跟律，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经或者对于律啊做详尽的解释，还有绝了中药啊、哦、它的中趣，这个就是叫做摩达里迦、哦、比如说瑜伽师地论，它的色四分是对杂含经做解释，对不对？它所以瑜伽师地论的色四分呢，就是杂含经的摩达里迦，这样了解吗？就是这一个经的摩达里迦，就是它的本母啦，它的一个注释啊、哦。那律也有律的摩达里迦，经也有经的摩达里迦、哦、摩达里迦就是解释内容，还有呢绝了它的中趣、哦、那律师们后来依他们的内容又分成七法八法、哦、那这个我们大家比较少看到、哦、或者是又称为小品大品。这个小品大品、哦、不是般若经的小品大品呢，不是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份讲义的38页，38页最上面哈、哦，戒经可以分成七法八法，或者是小品大品。那我在猜了哈、哦，应该是七法就是小品，八法就是大品了。那七法八法的内容，我们底下就有了哈。哦，导师在原始圣典之集成啊，这个第二段里面有七法，有看到吗？哎，七法总共有七项啦哈。第一在第一行，那二三四五六七呢在第四行，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叫七法啊，就是我们出家人的一些规矩啦啊。八法呢在第三段啊，也是一样，总共有八项啊。所以七法八法它是戒律里面的一些规矩，一些内容啊。好，所以我们回到讲义30页这个地方啊。那初期圣典，那就是如刚刚所讲的。那第二期圣典这里，需要补充一点的呢，可以看到31页啊，31。佛教分成四大部派呢，其实它是逐渐的啦、哦、所以讲义31页最上面 A 跟 B 啊、哦、我们要对着这个地图来看啊，所以我有给大家一个地图啊，补充讲义的一个地图，第2页哈、啊、一个地图，左边左上角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上座部的发展脉络， 那右下角的这一个啊，就是大众部的发展脉络，这样可以吗？啊，我有把这个图哈、哦，把它画起来哈、哦。所以在左上角的这个就是属于上座部系，啊，或者是上座分别说系这个部分。那右下角啊、哦、这个部分呢、啊，右边啊、哦，那这个部分就是属于大众部的发展脉络，这样，嗯。大家回去慢慢对、哦、你就会看看就会明白了、啊、好，我们再来看31页第二期教典的第二期的教典及特色啊。括弧一，上座部的阿毗达摩思想啊，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哈、啊，上座部的三大系呢推重。是利弗阿比谈哈这一部论，现在在大藏经有哈这一部论。那有部呢发展为一生六祖论等等哈。括弧二，大众部跟分别说系思想孕育出大乘思想。那刚刚已经有提到大众部啊，大众分别说系呢有杂藏，那杂藏呢它的内容很多是在有提到第三行哈菩萨的本生谈。或者是呢佛跟弟子们的传记，有的呢连咒术也收在内、啊、所以大众部所推重的增阿含，分别说部推重的长阿含，以透露出大乘的思想、啊、所以从他们编撰的这个杂藏来看，孕育了大乘思想，终于有了空相应大乘经的编辑、啊、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初期大乘的代表作呢慢慢就出现啊，所以这些就是初级大乘经了啊，我们刚刚已经有讲过啊。好，那大小乘教典的特色，这里开始。由于我们时间。